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我们今天要来聊，就是让我沉迷一个月的游戏。对，这个游戏可能是间接导致我们 IG 已经快要一个月没有更新的握手。
你干嘛自己承认？说不定你不讲，大家都没发现。
哎，真的。
对啊，现在大家马上回去看这样子。
对，那大家看今天的标题，你可以知道，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游戏就是任天堂的《斯普拉顿》。对，大家看，如果有在 follow 我们 DC 群或 Twitter， 就应该会知道我玩的超疯。然后我们刚看。游戏时间相当的惊人，就是我大概是一个月前开始玩，因为那篇文是发在好像9月18吧，所以到我们录音今天差不多正好一个月，然后我的游戏时间已经150小时以上。
天哪，而且150你这样马上除以30，那你一天是玩5个小时。我刚刚一算就想说到底是怎样才可以达到这个，就你不是有上班吗？
对，我有在上班，然后我们节目也有更新，我们直播也有开哦，但是我仍然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在那边说什么没时间，这个就是借口而已。对，
哇，等一下，这个结论是导向一个你是时间管理大师，你觉得你自己很强这样子吗？
没有，我最近节主要就是牺牲了很多睡眠在玩，所以我最近上班精神都蛮差，希望我老板不要听这集节目，希望我同事也不要听这集节目。
所以你是因为睡比较少？
对，没有，但我之前有个时间可以狂玩，有3天的时间，应该整整3天一直狂玩，应该是那时候充了很多时间。是我之前有一阵子回台南照顾我确诊的家人，说照顾，但因为平常比如说他吃饭完在里面休息，中间会有很长时间没事嘛，但是我也不能随便离开家里，对，所以我就待在客厅，然后没什么事情可以做，我就一直狂玩这样。
哦，你讲的好像你很不得已，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你应该是玩得蛮开心的。
对，我应该玩得蛮开心的，刚好就是打发了回台南很长的时间，而且那时候他刚好在那个祭典活动，所以就整个打了个爽这样子。对，
而且我记得你发那个 IG 文也是你拿到游戏没多久没几天以后吧。
对，就是所以我今天就是来聊说为什么这个游戏这么的让人沉迷。我特别想聊是因为我之前就是我迷上之后我也有去查前面几代的资料，但我觉得这一代真的是很集大成，就是本来前面就已经很容易让人沉迷了，但因为这一代的一些要素加进去之后，它真的不管是世界观还是体验都让人非常容易陷进去。对，
而且我也有稍微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虽然自己没有在玩，但是我也有个朋友在玩，而且重点是我朋友是他其实我忘记他有玩二代还是一代，总之他有玩前面的，可是他之前在玩前面的时候我都没有什么体感觉得说他很沉迷什么，但是他最近就是这个也是三代一出来以后，他现在每次我们在聊天他就会一直发出一些就是意味不明的叫声，然后我想说这个人一定是在打花枝，然后而且我们还说你现在干嘛，他就说哦没有啦，我打花枝啊，拍谁啊，然后还忍不住开始一直跟你分享那个花枝里面的内容这样。我想说
对对对，
这个人也太沉迷了吧。
他就是标准的沉迷打花枝的人。 对，然后我跟你说之前我在看那个 Hololive 的其中一个 VTuber 叫 Mio， 就是大神灵，就是他也是非常沉迷花枝，而且是沉迷到就是他打到他的某一只拇指的软骨永久磨损，就他的软骨磨到消失，就不会再生回来，是真的这件事情。但是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还想说这太夸张了吧，这应该是一个梗子耶。没有，我告诉你真的会这样，就是我自己个人亲身。
你手已经受伤了吗？
就是有一点很像去爬山玩拉伤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要贴酸痛贴布这样，但我贴了之后隔天还继续玩。对，
那这样子哪有差别啊。
我贴不是，我贴了之后还是很痛，但是我隔天就还是从就是那种 S 级爬到不是从 A 级直接爬到 S 级。
你知道我脑中出现一个梗图，是一个就是很大的东西，然后它破掉，然后水会漏出来，然后你就拿一个 OK 绷就嘣贴上去。
对，就是那个拿那个大力胶这样子碰
贴
上
上去。
对，好，那现在讲一下，就是斯普拉顿是任天堂出的一个射击游戏。那给不知道的人讲一下，就是它是任天堂少数近年致力就是创造出来的一个 IP， 就是所谓的版权作品。就是因为说到任天堂大家想到的应该就是像宝可梦马里欧这一些嘛，如果你是不熟任天堂的人的话，那斯普拉顿其实是他们在就是 Wii U 接 Switch 这段时间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全新的 IP，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任天堂的作品很多其实都一直在吃他们的超级老本。讲白就是像马里奥这些以前就已经创造出来，所以能在近代创造出一个新的作品其实是很厉害的事情。
而且你这样讲我才知道啊，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个 IP 已经很久了，就是当然我知道可能没有什么马里奥或是宝可梦那么久。 对，但是我以为他没有到这么就是年轻吧。
没有，他非常年轻，他几乎的就是你可以说他的寿命几乎等同 Switch 的长度啦，因为他第一代是出在 Wii U， 但你知道 Wii U 很快就垮了，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算就是他就 Switch 出来几年这个 IP 就几年这样。差不多是这个时间点。那他的我们就先不讲很复杂的设定，它基本上就是你扮演 就是里面的鱿鱼跟章鱼，他们是一群你就想象他们是陆生的鱿鱼人类这样。嗯，然后他们平常的兴趣就是互相，也不能说兴趣，就是他们就打地盘争夺战。
你刚说他们是鱿鱼跟章鱼吗？
对对对。
所以他们有花枝吗？
花枝就是鱿鱼的意思。对，如果你要
哦哦哦，
就如果你要讲的话，大家会翻
是这样子。
对，就是而且因为他也是这一代才有中文化，所以才被证明为斯普拉顿。之前大家都是直接讲七蛋大作战什么的。
嗯嗯嗯嗯，
对，那。总之就他们就是打地盘争夺战，就是互相喷墨嘛，所以就是喷那个大家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那个颜色这样。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在核心机制上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家说为什么日本小学生都会在玩，或者像我之前写的文章就写说，作为一个很害怕这种射击游戏的人，为什么我会很沉迷。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就是他把关键的，通常这种 FPS 游戏它的主要都是要击杀对手，但他的胜负是用图地板的面积来分的。
嗯，
当然他有一些比较 gachi 的模式，就是认真的，比如说推塔啊或者抢旗子之类这种传统 FPS 的竞技，但是他最主要的模式基本上是以图地板的分数。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一个新手，你都完全杀不到人，你是可以一直图地板不要管其他人的。甚至很多时候胜负的决定就在于家里有没有一个认真在涂地板的人。对，
而且我觉得这样听起来蛮可爱的，就是我会觉得那个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很充满肃杀之气的状态。
对，虽然他到了某个程度之后还是会充满肃杀之气，对，就是你讲你朋友会发出一些怪叫的那个程度。对，但他在，我觉得他至少在入门上面是相对容易非常多的，而且因为他有非常多的武器可以选，就是有一般的近战枪支，然后有狙击枪跟比如说坡桶滚桶这些就是乱七八糟的武器，那你其实在试的时候通常都会试到比较适合你自己的，而且加上它的场地是很，就是视野是很开放然后很近，所以基本上你一定可以看到你的敌人。对，这点跟很多 FPS 是不一样，就是很多的射击游戏都是你在游戏里面准备了很长时间，结果敌人你都还没看到你就被打死了，
哦，你就被狙击掉了之类
的。对，然后你就再也，你已经再也不知道就是你要能干嘛，你就只能排下一局这样子。
我确实在看实况的时候也是有蛮有这个印象，就是它比较是一个开阔的视野的状态嘛。然后因为我之前在看 FPS 游戏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搞不清我现在在干嘛，就是因为我们都只局限在一个很低人称，然后我们旁边全部都是墙这样子。
对，而且这一代有一个很大的变革是，如果有玩过前面几代玩家就会感受到这一代的地图明显变得小很多，就他很鼓励你们要近战对战，因为在以前他是有那种很大的地图要走很多悬空场地，就是基本上是以徒地为主，你要走很远的路才会遇到敌人这样。
嗯 嗯, 嗯, 嗯，
对，但是这一代的地图基本上都是一个平面长条形，所以就是两边图一定会在中间碰头。
哦，所以那个互动跟那个竞赛的状态比较激烈这样。
对，所以你去看人家玩会看起来很好玩，就是好像随时都很多事情在发生这样，一下要徒地板，然后一下要敌人钻出来，然后你被打死，你又马上回来这样子，就是很一来一往这样。
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在游戏性上面它很特别是说，因为它是用陀螺仪来操作，所以即使原本习惯玩那种滑鼠键盘的 FPS 的人就是也要花一段时间去适应，那基本上对所有人来说大家就是得重新学这套射击的系统，所以它就比较没有那种你知道
哦，你就比如有人很会打 FPS 之类的，然后他觉得很占上风这样子。
对，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影响啊，但是我觉得他的学习门槛真的是降低很多了。
对，而且你知道你刚刚在讲说连小学生很大家都很喜欢讲说小学生很会打之类的，我上次是看到有一个蛮有名的 YouTuber 好像是一个90岁的阿嬷吧，
嗯，
然后他也在玩那个斯普拉顿，我就觉得好赞哦，
而且他还拿滚筒打近战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就是他真的是从6岁到60岁都可以玩，但我就是说在上面的小学生如果是认真，你有去看任天堂办的官方比赛，干他们真的超强的，就是我在看比赛都觉得哇我真的自愧不如。对，
好赞哦，而且为什么是特别是小学生啊？
我觉得是因为他就是一个第一个是因为在日本买 PC 很贵，所以基本上日本人打就是 FPS 现在是因为 Apex 因为实况组的关系流行起来，但其实日本玩 PC 是很贵的，但是 Switch 反而相对各家都有，
哦，
然后它又是一个低门槛的竞技游戏这样子。
嗯，
对，
嗯嗯，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如果小学生一直窝在 PC 前面打 FPS 大人好像会觉得很不好，但是打 Switch 好像就觉得好像蛮符合年龄的比较可以这样。
哦，
对，
我还以为说要那个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然后就想说耶我至少可以一起出去这样的，但是小朋友在打那个游戏机这样。
对，类似这样。对啊，而且他好期待也是这一点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意外很多小学生加进来玩，啊，而且他确实是创造了 就是主流 FPS 以外真的是完全一个新的支线。因为很好笑的就是说斯普拉顿这次三代大爆卖，其实在前两代我觉得是因为没有多过语言化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对它评价很好，可是就是就是几十万的销量，这以任天堂的本家 IP 来说其实并不算特高，可是这次就是一开卖就爆卖，就是现在好像1000多万套100多万套，第一天好像就100多万套。对，
我之前在台湾圈的那个印象就是那种之前的话是有不少人在玩，但那些玩人就是很铁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對，就没有到说哦好像大众就是每个人都有在玩的
状态。对，这次真的是连日本人自己都玩疯了这样子。对，我觉得就是多国语言化跟刚刚讲，等一下会讲到一下的设计细节啦。对，那如果要先讲它整个好玩的点，我觉得不只是游戏机制本身就很好玩，而且很厉害的是你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其他核心的游戏机制真的没什么改变。等一下会讲到一个就是在讲任天堂的设计游戏的哲学，我觉得我们其实现在你知道电子游戏业界其实历史也没有很长，说实在可能5-60年而已，以大多数业界来说历史并不长，我觉得我们在迈入个新的年代，就是我们其实已经我们的画质都已经够好了。过去游戏的提升比较像是画质飞跃性的提升。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是画质都已经够好，甚至以任天堂本家游戏来说画质根本不是重点。虽然它需要有一定的程度但不是重点。所以就变成是当你有一个好玩的机制的时候，你其实就只要一直扩充它的世界就好了。不像过去我一定要推出一个真的完全全新的作品这样。然后 Splatoon 就是蛮标准，因为它从一代到三代它的核心玩法其实基本上没有改变，甚至连武器敌人都没有改变。对，但是它很厉害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它的世界观真的是塑造的非常好，就是像里面就它其实如果你有玩单机模式的话，就这些鱿鱼们为什么要在地面上打土地战，然后他们的历史，他们为什么可以走上陆地，都是有背景设定在里面的，它其实是一个很像末日的世界的设定。
就是其实我是到第三代，就是因为可能中文化大家比较多在讨论，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它是有主线故事的。
对，而且主线故事还蛮黑暗的，就是好这里会爆一点主线的雷了，就是这个是你可以在玩单机模式在一些历史文件看到。总之在前两代的时候他就是讲说他们是进化的鱿鱼跟花子，反正就是海平面上升，然后这些海洋生物进化之后回到陆地上，然后开始争夺地盘。所以一二代的敌人主要是章鱼，因为就是章鱼打输了战争被赶到地下，然后为了复仇他们偷走了地上的电力鲶鱼这样，然后你扮演的主角就要去处理这件事情，而且你是一个秘密特务，因为鱿鱼们都是一群耽于享乐的人。对，
哦他原来还有这种设定啊。
有，就很好笑的是大家都一直吐槽说当初章鱼不知道怎么打输，因为他们的个性设定上鱿鱼就有点像是资本主义世界，大家很喜欢买各种草草服饰，然后很喜欢娱乐，然后章鱼就是兢兢业业，然后就是很努力开发各种军武科技这样子，但是最后鱿鱼打赢了，所以章鱼就会赶到地下。
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力量这样子。
而且甚至二代的因为他们每次都有一个标志性的游戏里面的偶像，就是会跟大家广播今天的对战资讯，就是二代偶像是章鱼，就是他们受到鱿鱼的流行文化影响，然后离开地下来到地面上的，就是他整个故事其实是有衔接脉络的。对，
哦，因为我觉得现在只看三代的话会觉得说就是两方都看起来很潮啊，我一直以为他们只是一些造型上的改变的。
对，然后三代的故事就是他们已经算是和解了，就是两边文化有交流了，所以他们都在这个新的蛮颓镇这个市区，但就会有出现新的敌人这样。好，那我们倒回去讲他的历史设定，就是它的历史设定其实就是过往还是有人类存在，只是人类灭亡，那他们的进化其实是受到就是人类所开发的一个电子实境的意识影响。好，这会爆一点三代剧情的雷，我就尽量不要讲太多。总之就是因为人类快要灭亡，有一群人类躲到地下，然后就是这次三代你去探索主要地图，那因为在地下人类不是很痛苦嘛，所以他们就开发一种异晶可以让人们看到天空跟海洋，就是有一种回到陆地上的意志这样子。但就是后来人类总之因为某些原因他们还是失败了。对，但这个异晶就是流到了上面的大海里面，然后就影响到了这些鱿鱼们的意识，所以他们才快速进化，然后对陆地充满向往。对，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很完整的起承转合，在这个很欢乐的互相喷墨汁的就是背景后面。
对啊，就是比想象中的还要壮阔感觉。对，我一直以为他们就是一群很欢乐的草草状态而已。
没有没有，对，甚至连他的那些草草设定也是说就是因为文明高度发展，所以大家就是越来越喜欢享乐，才有这些 土地战。那这一代因为鱿鱼跟章鱼已经和好了嘛，算是、应该算是共存，所以土地战不是战争，而是一种娱乐，是类似像竞技比赛的、对。然后像它里面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它整个世界观架构的很完整，包含它里面那个看起来很潮的墨汁文字，然后像他们讲话不是都会有一个那个很像
对
泡在水里 angry angry 这样子对，然后这些都是他们为了这个游戏特别设计的，甚至我记得还有你如果去找可以找到他们的那个 UI 设计师的访谈，就说因为你知道喷墨汁是一个超高彩度的东西，在其他游戏见不到，所以他们要很认真去雕那个视觉识别，才能够在那么复杂的土地战里面看得到那些 UI。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因为我其实在也是很早以前，就是三代还没出来以前，我对它的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视觉，就你光是看到那几个颜色对比很强烈的颜色出来，你就知道说哦，这个是斯普拉顿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它已经变成一种斯普拉顿风。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开发斯普拉顿的组好像跟动森是同一个组，所以就是他们都算是任天堂比较年轻的成员，所以他们就把自己很多他们比如说他们以前喜欢的摇滚乐一些流行偶像元素，就是应该来说现在看起来会有点复古朋克的那种东西把它加进、有点街头的东西把它加进，因为那种美式涂鸦风其实已经是有点上一个世代的流行、可他们把它放到游戏里面这样。
对，我都觉得任天堂超会做这种就是很大的世界观里面的各种小细节吧，然后因为它会太完整，导致说我觉得蛮好笑是你在现实的时候有时候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或是类似这种东西的时候会说诶这个很像动森里面的家具，或是诶那件衣服好像斯普拉顿里面会出现的哦这样子。
对，就是我记得那个连那个阿斗就那个歌手都玩斯普拉顿玩到说，因为游戏里面有一个丢炸弹会有一个嗡嗡的声音，他说他走在路上常就有种听到那个声音的幻觉的。
天哪
对，然后接下来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从世界观，这整个世界观就是沉浸感很强嘛，然后另外一个是斯普拉顿我觉得比起任天堂其他游戏它的参与感高非常非常多、就是像那个它最为人称赞的就是它的祭典活动，那从以前的像二代的祭典都是两个投票，就玩家选一边站，然后它其实有很多联动活动，比如像跟麦当劳就是联动，你鸡块是沾什么酱之类的，像这种就是跟现实很相关，或者你是喜欢古典还是喜欢摇滚。
对，我之前看他那个用题目来分队这件事也觉得很可爱这样子。
对，然后像这一代就变成三个题目。对，但我觉得最让人很惊艳的是这一代的设计风格是一个很像龙蛇杂处的一个很像他们叫蛮颓阵嘛，以这个名称来听就是蛮就是野蛮的蛮，颓废的颓、听起来就是一个充满混乱的地方。然后这个设计风格是五年前是之前斯普拉顿二代最后一次祭典的时候玩家们投票出来的结果。
哇、
就是当初的投票的题目是你希望就是迎来怎样的新的世界，然后是秩序跟混沌，然后最后就是一样打土地战，然后混沌阵营胜利，所以才决定了三代的风格。对，
哇，这个超酷的，如果我是老玩家的话我一定会鸡皮疙瘩。
对，然后重点是它还有就是它游戏里面的时间轴跟现代是就是跟我们现实世界是贴合的，所以比如说二代的 NPC 还是小孩子，现代就变青少年，然后二代的偶像是十几岁现在就变二十几岁这样子，就是它的时间轴是跟着现代时间在走的，就是这一点也是让人觉得非常酷的事情。
哇，你刚刚这样一讲的时候我第一秒想到居然是那所以他们里面要戴口罩吗？
没有，他们没有这个时间线他们又没有疫情爆发。
好，那就好那就好。
对，总之就这一切的一切都让这个玩家对于就是你如果我是当然是因为三代才入坑的嘛，可是你就想、如果你是三代入坑的玩家，你知道这些事情会觉得哇这游戏真的是很用心，尤其三代的大爆红有点像是他们前面的努力必然诞生的结果，可是你就知道他们从一代开始就多么努力在架构这整个 IP 的世界，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你要想 Switch 的或者任天堂本家的游戏其实一直走在游戏界的就是有点像他们又老派可是又强、因为你知道这中间就经历了各种，你知道 Switch 这几年就完整经历了手游崛起手游没落，然后家机又崛起家机又没落这样子，就是但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任天堂的坚持就是把游戏本身做得好玩，然后玩家会愿意为了有价的内容付更高的金钱，就这么单纯。可是前提就是你真的要做得很好。
对啊， 就是哦，我觉得我每次都还是会很赞叹于说，无论是这种很他能够一直端出很创新的世界观，或者是视觉，或者什么种种也好，还包含那种我都会觉得他的细是细到连 UI 界面，或者是你在打击上的回馈也好，或者是我有时候都觉得单纯去选那个选单，就是咔咔咔咔咔之类的的时候的那个感觉，都会让我觉得这是一整套的这样子。
对，就是我真的是，尤其对于说他们像任天堂其他 IP 其实都是老 IP 的，所以它基本上有些基底，可是像斯普拉顿是完全被就是重新设计出来的这件事情，我还是怎么想都觉得就是各种敬佩到不行。因为你就想现在有多少游戏是免费游玩但是要氪金抽那个 skin 之类的，然后包含射击游戏也是嘛，但是有多少人可以做出这种就是一玩就让人爱上里面的角色跟世界的作品。说实在，就是今天假设斯普拉顿要收月费，我一定也会付。就假设他月费要收300块才能玩，我搞不好我也会付，因为我就是在里面投入的时间跟那个互动就整个都太让人沉迷了。对，但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他这次的一些更新，就是先讲他游戏其实基本上有三个模式，就是第一个就是徒弟战模式，那徒弟战又分成一般的就是徒弟版，就是你不管等级多少都可以参加，那另外一个是比较认真的要爬排名的那种，就是真的就你进去会被打成狗的比赛这样。就你要嘛就是碾压对方，要嘛就是被碾压，就是挫折感跟成就感都很大的所谓的爬天梯的就是积分赛。那另外一个是很有趣，是叫鲑鱼打工，又称作鲑鱼跑或打工。那这个模式其实就是你跟另外三个玩家要去就是打击来袭的鲑鱼，然后去收集这个鲑鱼卵。然后如果你有玩剧情模式，你就会知道这个打工真的是打黑工，就是他其实是跟剧情有非常深的关系。
之前我有个朋友，就是他说他在看他妹玩的时候，他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观是什么，然后但他在旁边看，然后就看那个鲑鱼打工，他就说你们现在是在殖民鲑鱼他们吗？
对，而且你知道最好笑的就是你鲑鱼打工的时候，他是有些头目鲑鱼会掉金蛋，那你如果没有及时收集的话，就会有那个开着螺旋桨的鲑鱼来把金蛋拿走，通常大家都会说这是偷回去这样，但后来大家仔细想，哎，不对，我们才是掠夺者吧？
啊、
他们只是把蛋拿回去而已，因为你知道大家在玩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喊说，哎，干偷屁哦，就是不要偷啊，这样讲。然后我那时候跟朋友在玩的时候就说，哎，不对，仔细想，我们才是来偷的人吧？对，
对啊，你们就是一些第一世界国家在那边侵略殖民别人吧？
而且重点就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去打工吗？因为他们想要买各种草潮的衣服跟这些东西，
oh、
他们缺钱，对，所以他们才去打这个黑工，而且。那个打工就是一整个黑心味嘛，就是因为名超危险，然后那个打工的标语还会写说什么就是安全可靠熊先生商会找到崭新的自己之类的，就是真的游戏里面有，对，然后你玩剧情模式到后面你才会发现，干，我真的是在打黑工欸。对，
我记得之前还有我朋友有跟我讲说，那个你刚刚说因为他的老板是一个熊老板之类的嘛，
对对对，
然后他不是说他有一个图像吗，还是他的 logo 还是什么，是一个熊然后咬着鲑鱼的那个木雕这样子，我也觉得说哦，这个设计好可爱哦。
对，而且就反正就跟大家讲一定要去玩玩单机模式，对，就是这会很好玩。然后其实我后来因为我花了大概三周的时间，我就真的从我真的是把这个游戏能玩的东西全部都玩的差不多了，对，
哇哦，
就是我花了三周的时间从 C 级最低阶一直爬到 S， 对，就是而且我后来想想觉得蛮不可思议，因为我后来发现很多人就是一直爬不上去，对，
哦、你现在是想要讲你很厉害吗？
不是，就是我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在、
okay,
我的那个学习的真的是花了很努力在学习的，我是有经过努力才取得这个的，对，因为你到了某个程度之后你会很明显的看到自己技术的不足，就我觉得在前面打徒弟战的时候，因为徒弟战多少有时候很吃武器的特性，那也可以有一些侥幸，因为主要还是徒弟版嘛，比如说有人忘记图就会失误，可是因为排位赛是它有很明确的目标，比如说你要抢一个塔楼，你要占一个特定的区域一段时间，你要一直控制，所以你在哪里技术不好很明显就会可以看到，但如果你有认真去看那个它还有回比赛的回放影像，
哦，好酷哦，
你可以去看人家是怎么打的，我是真的会去看那个回放影像看人家怎么打然后去学这样，对、
哦、
比如说他们站哪里或者去看攻略影片什么的。
那我会好奇说，那你在爬的这个过程中，你会因为比如说你遇到一些挫折之类然后就暂时不想玩或什么的吗？
我其实反而没有耶、欸、因为我就觉得哇好好玩哦，就是尤其是但我比如说这一点这有点偏差，因为我觉得虽然我很不善玩、我以前都没有玩射击游戏，可是因为我动作游戏的底子是很好的，对，就是我之前是有在玩那种很 像空洞骑士之类那个战斗反应要很快，所以对我来说斯普拉顿其实它的设计比较像格斗游戏。
哦，
对，它因为它在短兵相接的时候你是要快速反应去你要闪还是你要开枪，你要怎么躲，那个其实比较像格斗游戏的反应，反而不是射击游戏。对，所以我觉得虽然我是一介新手爬上来，但对我游戏经验来讲是吃香的。
哦，因为毕竟你之前有玩过很多类似比如说格斗游戏的东西。
对，所以我其实没有太特别体会到大家所谓的就是所谓心态没了，或者觉得干队友太废了吧之类的。
对啊，对，因为我就蛮好奇，因为像我朋友在玩的时候他会发出那些怪声音，好像就是因为他常会抱怨说什么哦，他遇到队友很雷或者什么的，就是你都不会有这种很情绪化的问题吗？
我其实后来还好，是因为我觉得我在新手阶段也是有雷过别人，就你变强之后你回去看、哦、然后可是我真的因为真的太常遇到就是那种，因为你在徒弟战的时候那个排位的机制的关系，你会对面可能会排到特强的人，就是比如说已经S plus 不知道多少，然后跑回来打徒弟战，就是神仙下凡打就是东巴这样子。对，但是你真的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够强的话是可以一个人 cover 全场的。
哇、哦、
对，就是真的有这样子的玩家，因为那个强度落差是强到就是你真的是你打不过你就是他一个人就可以杀爆你们四个、嗯、其他人轻松屠就好
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他的比如说跟你们对打的配对机制是会看你们大家的综合的，
他有一个隐性的积分，那那个积分有点像是综合，就是包含你前几场平均徒弟的面积分数或者你击杀数然后去配对，所以蛮有可能在徒弟战一般战的时候就是非常新的新手但成绩不错，然后配当非常强的老手。
哦，他可能只是也不一定他真的很强，可能刚好他前几场很幸运或什么的。
对，而且也有可能是算均分的，就是比如说有个特强老手搭一个分数比较低的新手。对，这就是所谓的有些人会觉得遇到雷队友的情况。
哦，
所以我跟我朋友去排的时候我也可以感受到以我现在的实力可以去碾压对面的就是新手的部分。对，这个真的不是骄傲，是客观上面可以感受到。
我可以理解。
对，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那因为基本上他的排位赛的赛制是你要打五场，而且他这次有一个新的计分方式，就是即使你打输他也是会有技术点。所以就是有可能你技术表现很好可是你的队伍输了你还是可以上街。
哦，你还是会有一些分数就对了。
对，所以就会觉得是说那以平均胜率来说，只要你把自己变强可以稍微 cover 到队友，其实虽然你可能会遇到一些特别雷的人，但基本上平均来说你都会站在优势那一方。比如说五战里面你可以打赢三场，那剩下两场就是你就是接受他就是偶发，你还是会输，你不可能每场都赢嘛。对，我的心态目前是比较像这样。而且就是因为我觉得上了就是在 S 级以前，因为名次的分布非常混乱，因为也卡了很多比如说以前就玩过玩家但他可能没有认真打排位。或者是因为他这一次是没有降阶这个制度，就是你到了一个整级你只会一直负分你不会降下去。
哦，對，所以以前是会降下去的吗？
以前好像是会爆阶的，但现在不会，现在就是比如说你是 S 但可能负3000但你还是 S。 对，你不会掉下去。
但这样是不是也是一个偏正向鼓励的一个机制啊？
对，就是他鼓励你多打，但因为你掉到那么下面你还是很难打上去，你还是只能变强，因为你不变强就是你打排位的话你赢五战三胜你可能可以赚300分，可是你要负到那么多你应该是五战全输的状况。那他这个机制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啦，就是不喜欢的人就觉得说啊这些人就应该掉到下面去才对。就是说因为就变成是说在那个阶级里面有很大的实力混战，或者是本来从 A 级要爬 S 级的人可能会被这些很 S 级负很多分的人卡在上面这样。对，就是因为他不会按照等级去排队伍，就他们同一场可能同时有 A 级 B 级 S 级的人在打，这是玩家们客观的去研究之后发现。因为像他的名牌是可以挂徽章，所以就会有人在就是比如说 B 或 A 级场发现对面有挂 S 的徽章，就是会出现这种事情。但我自己个人算是乐观的，就反正不会爆接，大家就比较没有压力。那你如果应该说你如果负到1000分你应该就有所警讯发现说哦，我现在实力还不够。
因为我在想象如果就比如说我打不好然后我一直不小心输掉或干嘛然后我就掉到下一阶的话，就感觉就是更容易遇到刚刚那种所谓心态崩溃的问题。
对对对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排位机制算是好的啦。对，我自己是喜欢的，但可能就是幸存者偏差，因为我自己现在是玩的还不错，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是还是玩的很痛苦，尤其是原本他可能玩的都是休闲游戏不擅长动作游戏的人。对，但我会建议说如果真的 排位赛打不上去就不要打排位赛。
对啊，因为我想说就是你刚刚不是说总共有三种类型可以玩吗？
对，然后我最喜欢的反而是鲑鱼打工。我现在其实上了 S 之后，我目标就打到 S Plus， 我就不想再打了，因为我觉得再上去那个天梯的落差太明显了。就是我要再上去，我是真的得，你知道，因为毕竟你知道年纪也有点，对，
你要再花更多时间，然后手坏掉这样吗？
对，就是你可以客观感受到肉体或者思考速度上的极限
跟不上。
对，或者是说因为我想要轻松的就靠直觉反应玩，我不想要想很多埋伏的战略什么之类的，就是所以我基本上应该打到 S Plus 就不会再往上爬。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模式还是刚刚讲那个鲑鱼打工，因为我很喜欢它这一代有个小改变，是说你可以在等待的大厅，就是你在 loading 等下一场战斗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其他人在玩，所以大家就会用里面就是互相打招呼，比如说一直跳啊，或者大家会变成那个鱿鱼绕一圈那边转。
哦，就是总之你可以跟人家互动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跟因为它里面维持任天堂一贯的就是我所谓的夸夸群系统，就是在任天堂所有游戏里面只要能连线都不能语音，然后也不能互动。它其实可以语音但没有人会开，就是但基本上你是不能有任何负面的打字或什么，你只能按正向的贴图。
对，
然后像里面就只能称赞对方，
就比如说做得好之类的。
对对对，但斯普拉顿里面你只能称赞，就是你只能按称赞，所以你就大家可以疯狂的互相称赞这样。
欸，但我记得我之前听朋友在讲说，好像是你们在打的时候可以去按像是比如说来这边或者是干嘛。
对对对，他就是可以，他就只有两个动作，召集跟称赞。那我最喜欢的瞬间就是那些玩家可能是来自世界各地，可能有日本人，可能有欧美人这样，然后每次大家打工一开场的时候就会有人先按称赞，然后大家就有点像互相加油这样。然后比如说我陷入危机，队友就是用狙击枪救我救成功，我也会称赞他，就是这个时刻你很感觉到是有真人在跟你一起玩的。这件事情对于比如说你可能没有朋友可以一起去多排那种排位战之类，你去打工的时候那个互动是蛮真实，你可以感受到当下有人在跟你一起玩。
而且你这样说打工，他基本上你打的是电脑那边嘛，所以就是你跟一些网友一起打。
对，是你们是合作，是协力的，不是对战的。 对， 对，所以后来打工变强了之后，因为打工其实通常它是两天更新一次，然后它的奖励是会一直重置的，但是它的分数就是在到1200分的时候可以拿最多东西，后面上去其实拿的东西就很少，就通常大部分人都打完1200就收工了这样。但我现在的兴趣就是我每天都会上去打一下，然后我也不是为了那个分数，我就会想要跟人家一起玩，然后跟我蛮努力的在提升打工的技巧，就是我希望，因为很多人常常打工会灭团，然后就也是会很多抱怨队友的文这样子，所以我会希望我去参与的话至少
不要雷到别人。
对，不要雷到别人，或者可以帮到别人这样。对，
而且我刚刚就想说，就是你刚刚说这种你们在一起互动跟一起合作的过程中，然后可以感受到说对方是人这件事情蛮好。一点是有一些别的游戏也有这种功能，可是但可能那种就是又要开语音，然后你就会又会变成某一种就是可能被骂或者是
怎样。有人嘴臭，虽然斯普拉顿应该有人在玩的时候疯狂嘴臭队友，但反正你听不到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可以单纯就是得到那些真相的部分就好了这样。
对，然后我真的是觉得打工真的是非常好玩，就是我很期待他可以有开更多的新地图，因为光现在每天重置一次我就整个玩到很不可自拔。 对，
对，我朋友也是每次都在玩打工。
对，而且就很好笑，我有看到那种实况组的 DC 群，大家说欸，大家都不打真格不打徒弟战，怎么一直一堆人在揪打工这样子。啊，打工就真的很好玩。因为我觉得那个合作的感觉的成就感太高了，就是尤其它是会随机派发四把武器，然后你每基本上你就是每一把都会用，所以你要每一把都会用才能打得好，所以它也是一个熟练这个游戏很好的教学方式。
哦，就是有那所以你如果去打一些积分赛的话，那个武器是你可以自己选吗？
对，积分赛就是你可以自己买自己选想要用的武器。
哦，然后但是打工的话它是随机分配的。
对，它会指定当天有四把，然后这四把就会停留两天，然后下一次再换另外四把这样。对，所以基本上你要打得好，你就是所有武器都要用，对，你就是都要学。对，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教学方式，就是等于是教学被融入体验了。那接下来就要讲它的其实它有四种模式啊，刚漏讲一旦等一下再讲。接下来就要讲它的单机模式，我觉得作为一个喜欢游戏的玩家，我觉得它的单机是设计的非常好的，就是它虽然有剧情，可是它整个单机模式一直到它的最终关卡，它其实就是一场大型的游戏教学，就是对于非常不熟悉打对战的玩家，我都会建议说你就是去把单机模式好好用心的破完，你基本上就能在徒弟战打得很不错。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先玩单机以后再去玩其他的这样吗？
对，因为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特化在训练你的技巧，比如说有些关卡就是一定得用狙击枪过，然后有些关卡就是得学一些要蓄力的武器，或者是有些关卡你就是没办法正面突破，你要学怎么丢手榴弹，要怎么闪避这样。那这其实就是你在战斗的时候技巧，甚至在低阶场次它的难度其实并没有比单机模式高。
所以单机模式的话就是你一个人打，然后打很像通关这样子的概念吗？
对，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关卡，可是它因为它的剧情过场也蛮可爱，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大家不会觉得很作业感很重这样。对，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单机以外的隐藏关，那个关卡是你把单机的所有关卡都破完都开完之后才会出现，但它的难度也是就是不一般的低。对，所以你如果能够过那个隐藏关，基本上你的技术会有非常大的提升。因为在一般的关卡的时候它都会给你一个存档点，你死掉就可以慢慢推进重来，可是像它那个隐藏关是几乎是它有四个环节，然后你死掉是就得从头来的。所以你能够一次走完那个流程的玩家，基本上就是你已经有一定的实力的保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的实况，就我们在 YouTube 我那时候有挑战，然后我整个过程大概打了4个小时吧。欸，你没有看那一天？对，
我没有看。
好像是应该是4个小时，因为我最后半小时跑去打工。
所以那整个实况都是你在打那个东西？
对啊，而且中间有很长的杂谈，就是因为打卡关太久了。对，
可是你我是蛮好奇说你怎么办法边杂谈，因为我以为这种游戏都是一个很激烈然后一直在打的状态。
其实如果不杂谈的话可能2个小时可以打过啦，但是因为就是反正就是实况就是想要跟大家聊聊天嘛，因为我如果一直打然后不讲话，大家也是会可能也会觉得怪。但因为你知道一个关卡你死太多次它就变成肌肉记忆，那你只要在该认真的时候专注一下基本上可以过这样。对，但是像我觉得如果以轻松的心态来打可能都要打4个小时，甚至有人卡了1天3天都没有过的都有，所以基本上你能够打通那个隐藏关，我觉得你在斯普拉顿已经具备一定的生存实力了。对，甚至他隐藏关的最后一段就是一堆小兵，就是跟你在打真人玩家一样，他们一直蜂拥而上就是攻击你。那在这里面你要学的就是从一个就是会一直盲目冲出去打的新手开始学要怎么埋伏或者怎么观察对手，这个都是在实战里面完全可以用到的。
所以就是像是单机的这个的话它就不只是土地战，而且它是有各种类型的关卡。
对，它基本上就是以击杀或收集为目的，然后有些甚至有时间限制。所以我才说我觉得很厉害一点，说它等于是把，因为很多游戏的教学都超级冗长，我们就同样取就是任天堂的那个异度神剑好了，就它是 JRPG 代表作，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 JRPG。 对，对，所以如果有冒犯到这类的玩家像 JRPG 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它的 tutorial 非常的长，就是它打到一半就跳出一个 tutorial 说啊这个技能怎么配怎么配怎么配，所以你可能打到很久之后tutorial 都还是会一直跳出来。对，
JRPG 的话是类似像怎样才是这样？
就是有那种很复杂的成长要素，然后有那个日系的那个就是剧情节奏，
你要配点之类那些吗？
对。然后我个人因为我是一个想要拿到游戏就开始玩的人，所以这种教学方式
就你比较没有耐心，
对，就让我觉得很烦，而且就会有一种好像很瞧不起我的感觉，就是我没有办法，我会感受到游戏的限制，就是这些事情就是我明明可以做，但是因为还没到 tutorial 还不能做的感觉。
我懂。
对，像这次斯普拉有一个很小的改变，可是对老玩家来说非常亲切，就是你是可以提早买你熟练的武器的。它的武器是比如说你等级提升就会拿到武器券可以去换，对，以前好像是要用钱买的。那有些武器是比如说你要30等才能换，可是你是可以提早就是花费3张武器券提早换的，你就可以去换你想要用的武器。那这点就是很大程度让玩家可以自己决定要怎么玩的一个设计。我蛮讶异之前没有这个系统，因为之前好像就是你得一直存钱然后慢慢买上去。对，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刚刚说的那种你觉得明明你知道要干嘛或者什么但你会被限制住之类的。
对，然后我就很不喜欢这样。对，
或者说会觉得有些游戏在那个很前面的阶段会让人觉得很不耐烦，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跟就是会希望说他可以融入这个游戏，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是教学然后他先示范一遍然后我要跟着做一遍，他难道不能又用更聪明的方法让我在边玩的时候边学吗？
对啊，所以我觉得斯普拉顿的单机基本上就是这个目的，而且因为它还是好玩有挑战性的，所以就刚刚讲的 如果你真的是刚入坑这游戏，我会建议就直接先去把单机打通，你就会变得蛮强的。对，说实在我觉得能够通关单机基本上就是一个实力认证。对，然后最后这次还有一个有点不起眼但意外非常好玩的系统，叫什么图诶战地斗士，就是里面的一个卡牌游戏。现在好像自从巫师出了那个昆特牌之后，就是现在所有好玩的游戏都要附带一款。
它居然有卡牌，我完全不知道诶。
它的卡牌就是那个它就是里面的武器被换成 Q 版人物，然后它就是一个长一个格子，像地图一样有很多个格子，然后你就每张卡牌可以占一定的面积，然后占面积多人就赢，它就变成一个桌游。
嗯
而且真的蛮好玩的，就是大家想说它是一个附带的小游戏诶，但这个连这个都很好玩，就想说干任天堂本家不愧是做卡牌起家的。
诶确实诶，你一讲我现在才想到。
对，所以你就想斯普拉顿卖1490，但你可以玩四个游戏，就是你有单机有连线有 PVP 有 PVE 然后有卡牌这样。对
对，我刚刚听到后来已经开始想问，所以说这个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对，那么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对，想说就原来才1490，好便宜哦。
对，被我讲成这样子，我告诉你这一集就是我个人最大阴谋，就是要安利大家去玩斯普拉顿。因为我记得我听说啦，因为他现在的连线只能是跟朋友一起连线，他没办法像是马里奥赛车一样是可以开密码房间，
就邀网友们一起玩这样。
对，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去玩，那等到我们可以开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玩。对，我要增加努力传教这样。
我刚刚想说，可是这样会不会就是变成说，比如说你想要开直播，然后就你邀大家来玩，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压力？说就是如果其他人都超强，然后你反而是那个拖累大家怎么办？
哦，不会，这个事情不会发生的。
OK，
如果投入的程度，我可以保证它不会发生的，
非常有信心。
我不能说现在我真的特强，但就是我大概知道我的实力大概在哪里。
我懂，我懂，就有一定的实力就对了呀。
对，大家放心，我可以带大家去打工这样。我其实比较想跟大家玩打工，反而不想玩徒弟战。对，对啊。而且就之前都会很羡慕，就是那种其他实况组真的有也是实况组，然后可以一起玩这样。对，因为我们认识的人其实也不多。但我最近意外就是跟就是我们的大学同学，然后他们也有在玩游戏。
对对，我有发现很多队友同学都会开始在那边说，诶我在玩斯普拉顿，有没有人来加我啊，这样子。
对对对，就这个就对，
突然连上线了是不是？
对啊，就会觉得有种哇，这个世界突然重新因为斯普拉顿而重新连接在一起这样。这真的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事情。
而且就是我之前看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事情，是就是我看到大家在晒那个自己的，那算置物柜之类的东西吗？
哦，差点忘记讲到这个。对
对，
这超可怕的，就他们等于是把动森那一套收集系统整个搬过来。
对，就是我最喜欢动森这种收集系统了。
对，而且你知道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要买里面那些可爱的东西，就是各种杂物漫画什么，而且他们的 3D 都建得超精致的，那你要买这些钱要从哪里来呢？你就要去打工。
哦，难怪大家还要一直打工，就是我是说除了好玩以外，就是因为你可以买这些东西这样吗？
对，而且重点就是这跟游戏剧情是有贴合在一起。刚不是就讲了吗，他们想打工是因为他们想穿漂亮衣服，想享受各种娱乐，干这就是玩家本人啊。
对，就是我有看我朋友贴那个截图，就是他的那种置物柜是那种很美国高中的那种置物柜，就是而且 which is 应该很多亚洲学校的人应该会很希望，就是
很向往，
就是你每次看那个美国电影会有那个东西，然后就好像大家可以在里面布置自己的相片啊，然后贴贴纸啊干嘛的。
对，但其实日本学生是有这个文化的啊，日本是有鞋柜跟置物柜的。
是啦，但是就是不是，就是你就是要那个铁的那个柜子，然后长长的啊。
对，总之就这个收集系统真的非常可怕，因为它等于是把动森那一套但里面全部换成非常潮流的东西，就是什么有滑板啊、漫画书啊、游戏片啊，然后像各种酷酷的贴纸，还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像是有什么摩艾像啊或咖啡机之类的东西。
对啊，你看我们这种无聊国高中生活就没有这种东西啊，好向往哦。
诶，那个柜子已经变成是一种有点像是默默的一个炫耀比赛。对，有些人是超级整齐，然后有些人是就是超乱，可是他的乱是乱到你都不知道他怎么把那些东西塞进去。就是很努力的把它塞满。对
对，然后而且跟就你刚刚不是说他的 3D 什么建的都每个都很可爱嘛，就是我之前还有看说他们后来现在有卖一些周边吧，他们有些周边就直接是拿里面的东西就是把它变成现实版本的大小这样子。
真的，
我就觉得天哪，就我一个完全没有玩斯普拉顿的人都觉得那些可爱到爆炸这样子。
真的，所以就是我现在 每天也是就是勤打工，然后就花钱。但我在游戏里面的钱通常都是有一个保底的那个钱金额，就是不会花超过这样。对，
我没想到你在那个游戏里面好像反而比较
对，我在游戏里比现实中节制。哎、欸，但我发现这游戏有另外一个效果，就是因为我大量的沉迷之后，我在里面买东西，我感觉可以消除现实世界的购物欲。
哦，反正就是你就花，你要买的话就买里面的东西就好了，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最近因为过于沉迷，所以大家最近常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欸，尼尔最近好像文章没有更新。那或什么应该是在忙什么很忙的事情，没有，你有都在家玩斯普拉顿。
你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呢？大家不然你不讲的话，大家可能还就会帮你解释说啊，应该是因为工作太忙啦，这样子。
对，没有，我工作还是有在忙，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多出一些时间在玩斯普拉顿，
就是减少睡眠这样子。
对，但我后来因为我11月要去爬玉山，我发现这个生活不能再这样维持下去，不然可能就会死在山上。
你比较擅长在这个游戏里面就是跑来跑去之类，你不擅长真实物理的往上爬。
对，我唯一变强可能只有手指的那个关节而已。
天哪，你用倒立的方式爬上去，
你说用拇指倒立这样子。对
对，
好，总之就是这一集分享这么多，就希望大家可以入坑，放心入坑这个游戏。但我是觉得心态上面真的也是要调整啊，因为这一次我觉得这一次很多老鸟会很不爽，也是因为这次其实就是加了很多新手进来，可是我觉得这对游戏寿命来讲反而是好事。那它这个游戏有，其实它在前作是有一个阶级叫做 X 等级，就是给那些已经强到不能再强的玩家，只有留下他们的厮杀阶级。
哇哦！
但目前就是斯普拉顿3还没有开这个阶级，所以这些怪物偶尔还是会下凡把你痛揍一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就习惯这件事。可是我比如说只要你有慢慢在磨练自己实力，平均胜率来讲其实你真的不会输太多。
我是一直蛮想问说，就是大家在说那个打那个祭典这件事情，那个祭典本身里面的游戏是哪些啊？就是你刚刚不是说它总共是有3到4个游戏模式，那祭典的话算是、哦、
祭典就强制变成全部都是徒弟战，就是最基本的徒弟战、哦、但也有人不爽这件事，因为祭典期间他就不能去打那个真格对战了，对、就是不能去打比较爬位赛模式，但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玩的啦。但好，最后讲他的大缺点，就是这次也是所有人都在骂，已经骂到不行的，就是任天堂的连线问题。因为他的连线方式是有点像是 P2P 连线，然后讲简单一点，就是他凑8个人之后会找一个那个玩家当网络最好的玩家当房主，可这个连线其实就很吃各地的网络的情形，所以很常会发生就是比如说断线啊或什么，然后但是如果你是不小心你家网络不稳断掉，你就会被惩罚，就是你会被惩罚6分钟或更久的时间不能够进去玩
啊。他居然会惩罚你？
对，但这其实是有点是防这种竞技游戏防恶意跳房，比如说我快要输了我就跳出去，所以你如果掉出去你会被判输，然后其他人是那场比赛无效这样子，可是你会被惩罚
哦。
对，但因为你知道大家为了玩这游戏毕竟是有交那个任天堂的那个连线费用，我比如对于不熟游戏的人讲，就是这件事情在游戏界是非常罕见，因为通常这种游戏比如说像 Apex 什么基本上都是免费游玩，连线也是免费，但是你在游戏内氪金，可是任天堂是反过来，你已经买了游戏你还交了网路费，可是连线会断线这件事情就会让很多打习惯其他 FPS 游戏的玩家非常不爽。
那是特别斯普拉顿这件事情会断吗？
因为任天堂也有其他连线游戏嘛，像魔物猎人或像马里奥赛车，但斯普拉顿的断线率真的是非常的高。对，甚至连我自己的网络，我已经算是非常网络盘子，就是我除了手机吃到饱，我还另外反正因为之前搬家的一些原因，比如房间收不到讯号什么，我有另外一台独立的无线机，就是我一个人要缴那台无线机的费用。不是像大家，我虽然是合租，但是我没有合租网络，我是自己买那台无线机的费用，所以那个已经算是 5G 的无线网络，已经非常快非常稳了。但是即使是这样，我很少自己断掉，但是我很常遇到
别人断掉，
对，别人断掉或其他人连线错误然后被踢出房间这样。
哦，而且我之后其实说像你们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应该是随机把你们组在一起，那这个组在一起的地区或是国籍什么就是随便这样子。
基本上好像是随机的，但因为日本人口数最多，所以通常还是会排到很多就是日文名字，可是英文系的名字也不少，所以基本上是全世界。而且之前祭典的时候虽然有分伺服器，可是好像国家也是没有分的。对，
OK，
好啦，但撇除这一点，就是我是希望他可以改善连线问题，这个真的是避也避不掉，因为即使像我已经算网络很稳的人，还是经常会遇到断线。而且你刚说我会不会有那种所谓心态崩了之类的， 我真的唯一真的大崩过一次，就是因为我在打那个排位赛的升阶战，就是排位赛是你要打到一定的分数之后你才去挑战升级战，但如果你升级没有打过你会被降回来一阵子、你要再重爬一小段这样。对，然后我就在打那个升阶战的时候连续两次被跳掉，然后都是快要赢的时候被断线、对，然后那时候就会超气，可是重点就是你前面其实快要赢，你被跳掉那场就无效，所以我就是有两场快要赢，
你就又重来爬。
对，然后那两场其实就是我关键的会赢的两场，但是后面我就狂输，所以我那一次我那一次其实我应该在第二个礼拜中间的时候就可以爬到 S 了，但因为那个断线问题只好后面再重爬，才花了三个礼拜。对，
我觉得这种那个非战之罪的感觉真的是会心态
崩掉。对，这个我比打输玩家还要让，就是让我生气很多，因为打输玩家我会认为是我自己实力不足，因为就刚我讲平均胜率的问题，如果你实力够强，五战里面你至少会赢两场，那这个你就不会掉阶，你就不会往下掉。对，但这个连线问题真的是让那时候我真的是气到不行。
对啊，这个就是一个硬体的问题，这不是你的问题啊。
对啊，但我后来还是爬上 S 了，所以就是跟大家讲、努力练习是真的会有结果的。
OK OK，
但现在爬上 S 好像也不是什么成就，因为你看一堆人分享都会觉得说好像爬上 S 真正的斯普拉顿世界才开始。但我奉劝大家就是不要忘记当初那个开心徒弟的自己，就是当初拿刚拿到游戏觉得哇好棒哦，就是只要涂地板不用杀人就可以。我现在完全变成一个杀戮怪物这样的。
天哪、我还想要最后问一下说，就是那比如说如果你会有点 3D 晕或什么之类的话，适合玩这个游戏吗？
不适合，但是只能习惯它。就像我第一次开这个直播、你还记得吗？我第一次开这个直播
我有印象、
对，我那时候是有吃晕车药在玩的。
那你那时候觉得有晕吗？
我那时候玩完确实是觉得头蛮痛的，不太舒服，而且那时候就是因为不习惯陀螺仪，就会觉得干陀螺仪怎么那么灵敏，就是我已经把陀螺仪调低还是觉得很不习惯，但我玩到现在我陀螺仪的敏感度调到最高，然后还觉得怎么能够，为什么不能再快一点。就是
天哪，你真的是在一个月中就是改变了很多。
对，然后就是那个旁边常备水跟普拿藤这样子。对
对，等一下，这已经是因噎废食了吧。
而且因为我之前有那个，我大概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极限的另外一件，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偏头痛的毛病，所以其实我长期看萤幕尤其是那种闪光太多其实是会不舒服的，所以通常都玩到那个时候就是哦该收手了，对，今天应该只能到此为止了这样。对，
OK OK，
大家不要学哦，就是大家
哇你这打游戏打到要背谱拿疼耶，什么概念啊。
好像那种运动员吃禁药一样。
对对对，很像，我觉得好恐怖哦。
对，然后还有那个酸痛贴布，就是但我觉得那可能就是前期还没有习惯啦，之后应该就会习惯。对，
是吗？所以你下手的问题已经没事了。
最近就是我会刻意在打的时候叫自己要放松，我觉得手会很痛其实是你太紧张按得很大力。
对，或是你抓那个抓太紧。
对，尤其任天堂摇杆的那个蘑菇头其实很不利于拇指去按，如果你有玩过 Xbox 的摇杆就会知道差别，所以你在打的时候你实力如果有到你可以提醒自己就是你要放松去玩，就是你玩到一半如果太紧张你要提醒自己就是啊手要放松一点，就是因为你很大力的按跟你轻轻按是一样的。对，
其实我可以理解啦，因为我之前甚至只是跟我朋友在玩那种什么那个 Switch 的躲避球游戏之类，我也是我们连打三四个小时吧，然后后来手就觉得超痛的。
对，就有种很像要肌腱炎的感觉。而且我玩斯巴达顿还不止手掌痛，就是我是手臂的前后背这里都会很痛。
天哪，
我现在在指位置给 Wolfy 看。对，
哇这听起来真的很严重，但好，你现在应该要知道如何使用力量的技巧吧。
对啊，但明明打成这样还只能上到 S， 这个就是很普通的上了 S 这样子。对，
不用，你就不用求急求快，你知道你回想一下刚刚你说的那句话，
回想那个涂地板还很开心的自己。我现在回去看我那个第一次玩斯普拉顿的直播一定会觉得很好笑，就当初还很慌乱，就啊怎么办，就是对我应该要涂哪里，我现在应该要干嘛。
你看你在一个月内就成长那么多。
对，我就是非常的老化这样子，一个月就是那个瘦狗跟壮狗的那个图。
对啊，你在一个月之后马上就变成这种就是好像有点就是老气横秋的感觉。
对，有种我十年斯普拉粉的那种感觉。
对，只不过是一个月粉而已。
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变成这样。对，
你没有啊，因为你把一个月的时间把它就是极大化，你把它用到像是人家一年玩的时间了。
对，我觉得整个压缩我的这个游戏进度。对啊，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可怕，30天然后我有整整6天的时间都在玩这个游戏， 那我剩下，我等于是我把剩下的人生在24天内过完。
对啊，而且我就想说你也是普通的，有一直有在上班，而且我们就是还要继续录音啊，开直播啊，然后干嘛干嘛之类的。
对啊，时间到底都从哪里来的、啊、我还是有睡觉啊，我有睡觉啊，对啊，只是睡的没有那么多。
跟有在想要玩游戏然后但是老是觉得自己没时间的人，我跟你说少睡一点就可以玩了。
对，然后比如说之前不是一直有那个什么电子阳痿嘛，说就是没有玩游戏的动力、嗯、我觉得史普拉很难，因为哦，我觉得他另外一个让人很沉迷很可怕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战斗很短、
哦、
他每一场徒弟战都只有三四分钟，然后真格是五分钟，所以体感时间超短、嗯、然后又因为他的场地很挤嘛，所以你就是会一直发生各种事情，所以那个感觉就是啊，玩一场下一场下一场三四个小时。
我懂，就是这种，我刚刚就听到三四分钟，这种就是像 YouTube 的影片长度一样，就是啊，没关系啊，我再看一个这样子。对，
真的就是一个晚上就消失了。
我再打一场就好了。
对，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治疗你的电子阳痿的话，我也推荐斯普拉顿这样。对，
什么词啊？我没有听过，好好笑。
电子阳痿就有人说什么，他发现就无论再怎么好玩游戏，他都提不起劲、嗯，就好像失去了对游戏的欲望的那个感觉。
哦，了解。
对。哇，我真的是推爆他、欸、
对啊，而且我刚本来还讲到一半的时候我还想说哇，就是你刚刚说你录这集是为了要推广，你说推广之前我本来想说你是要想说有一天可以拿到任天堂的业配吗？我说他们不需要啊，
对，他们不需要，
他们完全不需要、啊、
我只需要有人跟我一起玩这样子我要求不多，
哎、欸，成真朋友这样子。
对，成真朋友中，就是希望之后如果他真的可以开那个密码房间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这样。
嗯，
希望奶粉们可以办一个比赛。对，
欸，对啊，这样感觉蛮好玩的。
对啊，奖品就是你出的周边好了。
啊，怎么为什么变成我？我要笑死，我根本没玩。
但是你也可以玩啊，你也可以玩。
对，但其实我在这个录这集的过程中，我确实有认真的觉得被推坑的，因为其实在此之前我确实有接触到很多他的讯息，但是我觉得你刚从前面一直讲，就是讲到各个面向的时候，会觉得哦，听起来那个把这个1490很极大化的感觉蛮好的这样。
没错，就是你玩的话，我也可以就是帮，我可以帮你当那个神队友，就是我每次都组队去杀遍对方对
自己说自己是神队友。
但因为好像真的是如果你跟就是本来排位就很低的朋友，或者就是他经验值很低的朋友，真的对面也会排到新手这样。因为如果即使你特别强，他对面还是会安插一个跟你一样强，但大部分都还是会新手。我们有试过啦，对、
哦、
就是我们有尝试过这样。
他是不是也是有点想要这种老手带新手的感觉啊？
我觉得是，我觉得这次是故意设计成这样。但当你在杀爆别人的时候，换句话说，这时候的对面的真人正在经历毫无游戏体验的残忍过程。对，所以就是对，总之大家一起变强吧，对，大家在这个世界一起生存下去吧、
okay.
至少他因为他游戏保证会更新两年，
嗯，
所以至少可以确保这两年内都是会有就是祭典或各种活动可以玩的，所以就是现在是个入坑好时机这样。
对啊，因为现在才刚发售一个月左右。
对啊，你再不买的话、嗯、你圣诞节我就要送你这个了。
哇，我要期待了。那我当然是现在先不要买，等到圣诞节有人送我、
欸、好像那要再等两个月对，这样会错过很多东西啊，
笑死。
好哇，今天录得好长，感谢大家今天听我就是疯狂推坑，然后希望大家都成为任天堂粉。对，我觉得任天堂是现在游戏业界唯一让我每次会让我眼睛一亮的厂商了。对，
对，我也觉得，
就是应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有点真的是有点到信仰，就是在一个你知道游戏业常常在大洗牌或各种模式一下被捧一下又跌下来的任天堂的那种游戏的初衷，就是做好一个好游戏然后把它卖到它值得的价钱。
对，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种好像他有某种日本匠人式的那种执着，但是他又有那种很有创意的部分，这件事真的融合起来就很棒这样子。
对啊，而且就是像我身在行销业界，常常就会有人讲会说什么啊，现在就是流量为王，那我们就是只要能被传的内容就是好内容，就是不管它多么的低俗、
嗯嗯嗯、
多么的白目，只要好笑大家想传这个东西就可以卖钱、
嗯、
卖一波就好、
嗯嗯、
可是越来越少人，像这几年也很少看到很厉害的广告的所谓的大片这样。
嗯，没错。
但是你看就像日本动画还是可以继续做出优秀的作品，然后任天堂还是可以继续做出让人就是沉迷真的爱上的好游戏，就是你会记得这个作品，而且今天即使他叫你掏更多钱你会甘愿掏出来的那种感觉，而不是我只是被骗了一次的感觉而已。就是身在一个行销业界人，我还是会觉得这种真的是靠厉害的作品说话会让我觉得很向往。
嗯，我觉得我确实也是在觉得这方面很感慨吧，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在这种大家都只追求短，或者是那种反正很量产，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比如说各种手游，就是那种很模板化的东西，你就是套东西套进去，换一个角色，换一个什么，再换个皮就好的东西，但是还有人会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在好好做一个游戏这样子，就会觉得很感动。
对啊，而且我在年初的时候因为在沉迷艾尔登法环嘛，可是艾尔登法环我的游戏时间也差不多150小时，但那是三个月150个小时然后现在三个礼拜150个小时，对，就是对，大家就这个高下立判这个沉迷的程度。不过我觉得就跟当初动身发的时候大家也是超级疯，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个热潮应该会至少持续三个月啦，然后渐渐就会留下就是大家真正喜欢然后要一直玩的玩家。
嗯嗯嗯，
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家去买斯普拉顿吧。对，然后我们期待可以开密码房的那一天，如果真的不能开的话，我觉得我其实可以就是用个人身份去加那个
加大家好友，
对，加好友，而且我记得我现在的账号其实就是节目账号，所以其实没什么差别。
嗯嗯嗯，
就是我们就可以在 DC 群里面开就是反正就
奶粉团，
对，奶粉揪团玩这样。我现在其实已经很想开团了，就是比如说我朋友、
可以啊、
我朋友没空的时间就揪大家一起玩这样。对，
没问题吧。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如果你喜欢你也很远的话，可以就是订阅分享我们的 podcast， 然后也可以在Apple podcast 上给我们一个五星然后有评论的评价，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的 YouTube， 还有我们的，虽然 IG 最近三个礼拜没有更新，对
不要再提了，不要再讲电视了，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DC 群，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 DC 群非常好玩，大家都会贴很多赞东西，
对，
我每天都想要在里面一直按赞就好，就按那个表符，按神斯巴达系的表符，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一直就是在看大家分享的东西都觉得超棒的。
对，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